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5日星期六，圣保禄宗徒归化庆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传播日文告，我梦想一种带来希望的传播。教宗接见在梵蒂冈维持治安的意大利警员，喜年不遗漏每一个人，梵蒂冈媒体的手语服务进一步扩展。意大利矫正视力基金会在罗马提供免费的眼科检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唇枪舌战经常会引发真枪实弹的流血冲突，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做温和的传播者。女人和男人类似于淘金者，寻求善的火花，以及那些使人心胸开阔、激发友爱的故事，那些消除冷漠、猜忌和仇恨的故事。简而言之，希望的讲述者应当在各地开枝散叶。这是教宗方济各在禧年期间对传媒工作者的梦想。教宗方济各在他为第59届世界社会传播日撰写的文告中如此表示，这份文告于元月24日发表，开门见山检视了当前做新闻的各种方法，他们往往无法激发希望。教宗写道，有一种传播煽动恐惧、绝望、偏见、怨怼、狂热，甚至是仇恨，经常简化事实，只用一个口号来刺激情绪反应，或是把话语当成一个刀刃来使用，甚至到了散布不实或捏造消息的地步，以发出那些鼓动人心、挑唆是非、制造伤害的讯息。教宗也观察到，从脱口秀到社交媒体上的比战，一种争强好胜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时时刻刻都让针锋相对和彼此对立的模式占上风，从而导致公共舆论受到操控。在各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当中，教宗谈起有计划的分散注意力的问题，这是因为数字世界的系统依照市场的逻辑来勾勒我们的样貌，修改我们对现实的洞察力。教宗指出一种务必摆脱的逻辑，即传播需要分辨出一个敌人，然后加以攻击。相反的，教宗梦想中的传播能够使我们成为众多弟兄姊妹旅途中的伙伴，并且在一个如此艰难的时代里，能在他们心中重新点燃希望。但愿传播能向心灵说话，所激起的不是封闭和愤怒的激动反应，而是开放与友谊的态度。愿传播能依靠美和希望，在看似绝望至极的处境中也不例外。教宗对传播的愿景受到博多禄前书的启发，博多禄宗徒在这封书信中叮嘱众位基督徒说， 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教宗由此提出基督徒传播特有的三个讯息，即是在似乎失去一切时，也看见一丝隐藏的善，懂得反映出天主圣爱的美妙和新颖之处，懂得温和的传播。教宗写道，我梦想中的传播不贩卖假象或恐惧，却能给予希望的理由。为了达成这点，我们必须改掉那些爱当主角和自以为是的毛病，避免在说话时自得其满的危险。教宗进一步将传播放在富含社会寓意的禧年背景下讨论，建议要发现并讲述一些浸润在希望中的故事，充满善的故事，在事实的曲折当中寻获这些故事。教宗最后总结道，找到这些希望的种子并使之成长是美好的事，这有助于世界不再对弱小者的呼声充耳不闻，不再冷眼旁观，不再那么封闭。教宗方济各元月23日接见了负责在梵蒂冈城国治安工作的意大利安全部门的警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的日常工作表达感激之情。教宗说，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随时待命和勇气。你们工作时需要谨慎的态度，注意每个细节，耐心和甘愿做出牺牲。事实上，安全是一种看不见的财富，当我们被冒犯而缺乏安全感时，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接着教宗提到圣年，这是一个让我们自己找到天主的方式。他说，跨圣门是一个象征，一个基督信仰的象征。耶稣亲自说过，我是门。跨过圣门也是一个渴望表达重新开始的标记，这是一个美好的智慧。重新开始，每天要再出发，总是向前迈进一步。最后，教宗再次感谢在场的所有人，为男女警卫人员及他们的家人祈祷。他亲切地说道，当主日天，我的秘书们去探望你们，给你们带去巧克力或者其他礼物时，这是表达我对你们的关心。作为无人被排除项目的一部分，梵蒂冈媒体在禧年传播界庆典期间推出了法语和西班牙语手语服务。从1月26日主日及天主圣言主日，传播从业者禧年庆典闭幕日开始，梵蒂冈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将以意大利手语、西班牙手语和法语手语进行现场翻译教宗三中经和公开接见活动。此外， YouTube 频道还将提供美式英语手语的点播服务。在意大利语方面，教宗讲话的现场字幕服务也将在禧年期间继续提供。新增的手语服务得到了康拉德希尔顿基金会的经济支持，旨在以包容的方式庆祝禧年，确保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没有人被遗漏。除了2021年推出的意大利和美式英语手语直播外，无人被排除项目还推出了专为沟通和视觉障碍人士设计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由圣座传播部开发，免费下载，用户可以通过该应用获取教宗活动及圣座的相关信息，还能及时了解普世教会的动态。据 据圣座禧年官方网站报道，2025年禧年，意大利美好愿景矫正视力基金会在罗马托斯卡拉诺区的圣埃智德团体内开设了一个新的长射眼科中心。该项目得到了圣座福音传播部世界福传基本问题部门、拉齐奥大区和罗马市政府的赞助，旨在成为一个切实的标志，保护最脆弱群体的视力健康。该中心将为无法负担专业治疗的人士提供免费的眼科检查和眼镜配置，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来自别地基金会的眼科医生每周两个下午在中心提供免费检查，并且可以在英国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检查。这一互助网络旨在改善最脆弱群体的生活质量，为他们提供新的融入社会机会。意大利美好愿景基金会与圣埃智德团体的合作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即团结、包容和相互尊重。这个模式已经促成了其他类似项目的实施，比如在过去几年中在拿不勒斯和罗马开设的眼科中心。在禧年期间，基金会将组织更多临时的眼科诊所，特别是禧年病患和医疗卫生日和禧年穷人日等重要活动期间，预计将提供超过1500次眼科检查，并免费配置约1300副眼镜。这一举措得到了各界机构和宗教人士的赞赏，包括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帕迪亚宗主教。他强调该项目体现了禧年的精神，为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了希望和援助。罗马市政府的资产与住房政策顾问托比亚泽维也赞扬了这一互助行动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背景下的重要性。美好愿景矫正视力基金会的这个行动旨在强调禧年是一个具体的机会，可以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们生活中带来改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圣保禄宗徒规划庆日原来是以纪念迎迁圣保禄圣孩为目的，只是圣保禄与圣伯多禄有最密切的关系，所以圣教会鉴于圣人在规划盟主特选为大器，与圣伯多禄盟主命名为教会磐石颇相仿佛，因此在圣伯多禄定圣座于罗马瞻礼1月18日后的第八天定为圣保禄规划的瞻礼。两个瞻礼的用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为纪念宗徒之长教会最高领袖的特权，促使我们爱护圣教服从教宗的领导，另外一个是为了追念外邦人宗徒的功勋，促使我们感谢主恩，热心宣扬福音。圣保禄宗徒原籍犹太，属于本雅明支派，遵循犹太古教礼仪受割损后取名扫禄， 他因为在塔尔所出生，所以取得了罗马公民的身份。年轻的时候，拜在犹太经师加马里尔门下，专攻梅瑟法律。不久，他加入法利赛派。那时，他是一位狂热的犹太教徒，与基督圣教势不两立，尽力予以摧残破坏。犹太人用乱石击毙圣斯德旺时，扫路在旁边为凶徒保管衣物。为了彻底摧残圣教起见，扫路向大司祭取得了逮捕状，有权逮捕大马士革的信徒，卸往耶路撒冷定业。当他快要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天上突然有一道强烈的光照下，扫路的同伴大为吃惊，扫路顿时跌扑在地上。扫路听见有一个清晰的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扫路答道：“主，你是谁？”那声音说道：“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基督。因立锥的刺痛而挣扎，为你是一件难事。”这个意思是说，你迫害教会是徒劳无功的，反将自伤己身。扫路战战兢兢回答道：“主，你要我做什么？”基督命他速往城内，届时再会通知他应做何事。扫路从地上爬起来，张开双目，不见一物，由同伴扶入城内。那时大马士革城内有一位很有圣德的信徒，名叫阿纳尼亚。耶稣显现给他，属他前去探望扫路。阿纳尼亚一听到扫路的名字，知道他是圣教的死敌，非常的不安。耶稣就劝他不必惶恐，说道：“你去吧，他是我特选的器皿，为了在万民万王和以色列人面前显扬我的名，我也要向他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遭受多大的痛苦。”那时候扫路在神事中也看见一个人进来，把手附在他头上，恢复了他的视觉。阿纳尼亚奉了耶稣的命令，赶往扫路的住处，在他头上负手说：“扫路，我弟，主耶稣在你所来的路上曾显现给你，现在他打发我来，使你恢复视觉，也使你充满圣神。”立刻从扫路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落下来，他恢复了视觉，就起来领了洗。他与大马士革的信友共住了数天，立即往犹太人会堂公开传教，宣扬耶稣是天主圣子。听见他讲道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迫害呼求耶稣之名的人，不就是他吗？他不是为了逮捕他们解送到大司祭那里去，才到这里来的吗？”就这样，一个迫害圣教的人竟成了宗徒，执行劝化教外人的艰巨工作。保禄每次向人提起他规划的事迹，更热烈地流露着感谢天主洪恩的心情。圣保禄宗徒的规划确实是教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重要史实。自从他成为上主特选的大器以后，诚如圣盎伯罗谢所云，便充满着圣神，使万国人民都沾他的余光。圣保禄在劝化教外人归正方面确实建立了异常宝贵的功绩。我们一起聆听由 Marco Frisina 蒙席所写作的Ino a San Paolo, 圣保禄宗徒的赞歌。 那时候，耶稣显现给宗徒，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当耶稣支援我们的福传事业的时候，我们称此为我们所传的话的确证。当我们为他做见证时，主便继续与我们合作，并以他所选的奇迹相随，证实所传的道理。如果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在顾客面前获得总裁的肯定，他必要十分兴奋。我们，耶稣福音的见证人，能获得更大的销售肯定。今天的上主与昨天的一样，正如他支援圣马尔谷的传教事业，他也必会肯定和坚固我们福传和宣讲对象的心。如果传福音的证照和确证在今天不是常有出现，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便是我们没有回应上主要我们传福音的要求。保禄的规划对他个人来说，一定是心态上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是一个真正的规划，不单只是一个犹太人成为一位基督徒，同时也成为他的族人的一个放逐者，因为他被认定是一个叛徒。但是保禄也曾经是一个比拉，也就是经师，一位法利赛人，而且是一位狂暴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他跟随了耶稣，基督成为了他的生命，像他的主一样，他与罪人、税吏和异教徒同桌同食。从此以后，他的生命献给了基督及其王国。这个团体是没有希腊人和野蛮人、奴隶和自由人、男人和女人，尤其是犹大人和非犹太人的区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